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罗马书的1章8到15节。啊，这个我要请弟兄姐妹再一次站立起来，好不好？这个我们存着一个恭敬的心，一同来诵读神自己的话。我们从这个第8节到第15节，我们一同来诵读。来，我们一起来。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证证我们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请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好，谢谢，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在创世以前就先爱了我们，甚至我们在还做罪人顶撞你的时候，你已经将基督已经赐给了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罪人，使我们因着基督的舍己，我们得了永不朽坏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今天是主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我们求主打开你自己的话语，也打开我们的里面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有这段分别为圣的时间来领受你永恒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和帮助。因为你的话语是至圣的真道，你的话语比金子更可羡慕，且比金金更可羡慕，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熔炼七次。我们求主用你自己的话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敬拜当中只见耶稣不见义人。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经文呢，我们刚刚也读过，是第1章的8到15节的经文。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开始这个分享罗马书了。那罗马书的第1章的1到17节呢，它是罗马书当中公认的是个引言。那么我们会用这个3次的信息来分享这段引言。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分享的是罗马书的第1章1到7节的经文，那是引言当中保罗的一个问安。那保罗在这个问安当中呢，他是这个按照规矩呢，他是来先写我是谁，然后收信人是谁。但是呢，我们读过这个1章1到7节以后呢，我们会发觉保罗所写的真正的目的不是介绍他自己，而是在介绍他自己的同时，他把基督和神的福音呢是完全带出来了。那换句话说，在保罗的头脑当中呢，保罗是谁不重要啊，不是非常重要啊，那重要的是基督和神的福音啊，因为没有基督就是没有福音了。那这实在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侍奉的时候，我们不是把人领到我们自己的面前，而是我们把人领到主耶稣的面前，让人知道，让人认识耶稣基督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基督徒的生命他是应该是来高举基督的啊。我们在教会当中这个高举的不是人啊，这个有人说这个牧者长老不是的，而是耶稣基督 啊，那么牧者和长老他只是在教会当中做牧养和带领的工作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第八节当中呢，那从他从祷告呢开始来讲，他为什么要去这个保罗啊，这个去罗马。那么我们从这个第九节当中看到，他说啊，这个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啊。那么这里的中文的这个心灵啊，心灵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是灵的意思啊，是灵的意思。那我们从保罗的这段这个引言当中呢，我们看见保罗他说他是用这他的侍奉呢是用他的心灵在侍奉啊，用他的灵来侍奉的啊。那弟兄姐妹，那我们虽然知道这个是这是保罗在讲这个侍奉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基督徒重新这个重生得救以后呢，就是应该是一个侍奉神的这样一个生命啊。那你说这个保罗是一个是属灵的伟人啊，他讲这个侍奉神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侍奉神的啊，一旦重生得救以后就应该来侍奉神的。那么在这个中文这个侍奉呢，在原文当中它也可以解释为这个敬拜啊，敬拜和侍奉呢在这个原文的希腊文当中它其实一个意思啊。那么中文在这里翻译这个侍奉，那么我们也就读侍奉啊。那我们其实现在在敬拜，我们在现在敬拜的时候也是在侍奉神啊。那所以说保罗说用心灵所侍奉也是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息息相关的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来侍奉他的。那虽然这个书信呢它已经距今呢已经有2000年了，那世界上呢也只有保罗这样一个人，只有保罗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使徒啊，这个被主所大大的使用，在外邦的各地呢能够建立主的一个教会啊，他是冒死建立主的教会的。那么新约圣经我们也知道，他这个一半其中一半的书信呢都是保罗所写的。那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和保罗呢是相比呢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保罗在这里面写什么，他说用心灵所摆上的侍奉，虽然他属灵生命是非常非常的是我们这个不可遥不可及，但是这个侍奉的属灵的原则是一样的，是我们所要领受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侍奉都是从心灵发出的，从灵里面发出来，这个里面这个心灵说其实就是灵里面发出来的。侍奉呢只是我们人看得见的一个外表啊，但是心灵很多是看不见的，很多是肉眼看不见的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侍奉啊的取决于好坏啊，讨不讨神喜悦是发自这个里面的一个灵里面的，心灵才是侍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那这个今天我们都知道，在很多这个北美的华人啊，这个很多教会呢，他在侍奉的时候呢，侍奉的人他的往往的出发点啊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在侍奉的时候呢，是为了在众人面前怎么样，他显出自己的荣耀啊。那有的人在侍奉的时候呢，他是有碍于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催促啊，你要叫我做，哎呀，我想啊，算，我就做了，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在这当中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借着这个经文呢，所透出来的一个信息，所散发出来的信息呢，啊，我们要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要看这个保罗里面的心灵是如何的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灵来支持他这样一个侍奉的。那因为无论我们的侍奉怎么样啊，因为我们里面的心灵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要根据这个经文的这个前后的次序呢，啊，是来分享这个五方面的这样一个信息啊。第一个呢是愿意凡事靠主的这样一个心灵。那么第二个呢是愿意恳切祷告的一个心灵。那么第三个呢是愿意分享恩赐的这样一个心灵。那第四个呢是愿意等候神的心灵。那第五个呢是愿意有一颗欠债的心灵。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愿意凡事靠主的心灵啊，愿意凡事靠主的心灵。这我们这个我们来看到这个第八节是保罗的祷告啊，保罗的这个祷告呢是从感恩开始的啊，他从感恩开始的。我们来看这个一章八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 那我们要注意，这个保罗在这个书信当中啊，他常常会提到或者写到这个第一这两个字。但是呢，如果是你去用心去找第二呢，是永远找不到的啊，因为这是保罗写信的习惯。这个第一呢，它是表示这个在保罗的字典当中啊，这个第一啊，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保罗讲什么是重要的呢？啊，是为着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信德而感谢神啊。那么中文呢，这个信德是其实就是信心的意思了。他当这个和合本他翻译这个信德啊，其实就是信心的意思。这个我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在这里面要注意，保罗说我靠着耶稣基督这几个字啊，我靠着耶稣基督。保罗靠着耶稣基督是做什么事情呢？啊，他说是为了感谢神啊。其实我们经文这个前后一看啊，这个感谢神之前他也写了很多话啊，他是为了感谢神。那么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凡事靠主。那首先呢，这个从感谢神开始啊，从感谢神开始。那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当中这个信主都是比较长的时间了啊，这个我想这个信主一年以上的人很多很多。那这个我相信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啊都会说感谢神这个三个字啊，这个。我们是不是常常这个有些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说感谢神，对不对？是脱口而出的。那么我们直接就说了，这个不需要这个多思考的，我们就是感谢神啊。我想我们每个人啊都是这样想的。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啊，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么说的？保罗说：“我是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神的。”感谢神，我们刚才讲过，是一个基督徒常常应该要讲的话。那么为什么保罗说我靠着耶稣基督呢？啊，我靠着耶稣基督去做这件什么事呢？是感谢神的事呢？难道保罗说这个感谢神他是要依靠主耶稣的大能才去做这样的事情吗？才做说这样的话了吗？啊，答案呢就是保罗这个人呢，他凡事怎么样是靠主的。我自己查了一下这个新约圣经当中啊，提到靠着主或者是靠着主耶稣基督，那么 这些字呢啊，我找了一下，新约圣经呢它是一共有10次，其中呢9次是有关保罗的啊，8次是保罗自己写的，还有一次是有关保罗的。那么这个其他的呢，这个其他的书信也好，或者是其他门徒写的书信也好啊，它是很少你看得到这个靠着主耶稣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这个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这个查考这个腓立比书，啊，主日学的弟兄姐妹都应该清楚，在这个腓立比书2:19，他说：“我靠着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安慰。”那保罗在这个里打发一个属灵的儿子，一个同工出去，啊，他是靠着主耶稣去打发的。在我们看来，这个你叫一个属灵的小辈去做一件事情，你需要这个你要靠主耶稣去打发吗？啊，那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呢，它比这个罗马书呢再要晚4到5年的时间成书的。那并且呢，这我们要知道保罗在这个作监的时候呢啊，他传福音的能力呢是更加有果效的啊，那些看守的这些皇家卫兵呢，保罗都传福音给他们的。那么这说明了什么事情？这说明了一个人呢，随着这个侍奉的年日的加增啊，随着侍奉的年日加增，他侍奉的心灵怎么样？他是越来越成熟啊，他越发知道他走的每一步，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怎么样，都离不开主耶稣的。就像我们前段时间分享过这个啊，耶稣他说他是真葡萄树啊。在这个约翰福音15章的时候，那主耶稣这个他说：“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的。”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晚年的时候，他生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的一个表现，其中有一个表现就是越来越靠主了。啊，这是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应该是看到的，应该领受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反观保罗的生命是这样，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呢？我们的生命是可能是越老。越老练，越要靠自己，啊， 因为可能我们是这个见识多广，啊，我们有很多丰富的经验，啊，我们中国人的话也常常有一句话，他说这个中国人说我吃过的盐怎么样，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啊，这年纪越老就是越有经验，我越看得准，对不对？我们或多或少或认为我们自己的能力，我随着年月的加增，我们或多或少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的能力是不错的，我们的思维和判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弟兄姐妹，雅各书怎么样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你们要往哪里，啊，我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怎么样你们还不知道了。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的时候就不见了，弟兄姐妹。那很多人嘴上这个不会说这个，我看不起这个凡事靠主的人。但是你或多或少有人他会心里这样认为，所以一个人这个凡事靠主，什么这么一些小事情都要靠主的人，这样一个人呢，是一个软弱的人，是一个没有用的人。那你这些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说还是要靠的主耶稣呢？靠的神去做呢？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凡是靠主的人，他是怎么样？他是最聪明的，是最讨主喜悦的。神的恩典常常眷顾在他的身上。保罗自己也说，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怎么样，我就什么时候得刚强呢？我们凡是靠主，不是说这个我身体不行了我才来靠主，我们身体好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无论身体好或者身体不好，我们都时时刻刻靠得住的。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决定都应该是靠着主所做出来的，不是在碰到一件大事情以后呢，我才是靠着主，这个经文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一件小事都要靠着主的。不，我们往往靠着主，我们要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往往碰到一些大事情的时候我们来 祷告了，但是这里面看见，给我们看见，凡是大事小事都要靠得住的。我们不是说我现在要找工作了，这个我现在上哪个学校了，我现在要买房子了，这个或者是我要找对象了我才来靠主。不是的，我们这里面经文看得非常清楚，你是凡事都是靠得住的，有这样一个侍奉的心，对神这样一个侍奉的心。我们记得在这个创世纪当中第八章十七节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我所做的事呢，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那么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了。为什么神对亚伯拉罕会这样说，我所做的事情这个怎么会瞒他呢？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关系啊？这个是凡事靠主这个关系啊。那个说实话，这个我读了这样的一个经文，其实我非常羡慕的，如果我和神只有这样的关系，神什么事情都不瞒我的话，那不得了啊，这是非常甜蜜的一个关系啊。那我还怕什么呢？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但是这个里面我们读过这个经文的话，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是凡事都靠得住的，他是凡事都是与主交通的。我们看到这里的话，我们应该是非常羡慕保罗，非常羡慕神，这个保罗这个与主的关系，这个神这个与亚伯拉罕的关系，是不是？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秘密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就是凡事靠得住，这个是侍奉的这个第一点，就是说我必须要有这个凡事靠的这样一个心智，我们才是够分量去侍奉神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八节的这个第八节，第一，我靠的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那如果我们这个你现在是看着圣经听这个信息的话，你会看到，仔细地看保罗在写完这感谢神以后呢，他并没有怎么样，没有说是感谢罗马教会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信息。这好像就是保罗他没有来赞美这个没有感谢他们的信心保罗是怎么样因着他们的信心来怎么样去感谢神的，这是我们读到的信息。 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这个好像 不太符合我们做事的方式，是不是？我们常常觉得同工这个侍奉的不错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会说一些鼓励的话，我们会我们会说一些赞美的话，一些感谢的话，是不是？但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没有看到保罗使用过类似的一个字眼。难道我们想这个保罗他不懂得这个向人说感谢的话？那这不是的啊！那如果我们写保罗，我们熟悉保罗书信的话，我们会发觉一件事情，我们会发觉保罗在写其他的书信，他也是这样的，他也是这样的写的，他同样一个思路，同样一个意念写的，保罗除了感谢神以外，真的是好像没有来这个感谢当地的这个弟兄姐妹啊。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2节，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做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所存的忍耐。”那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你也找不到保罗说感谢他们啊，感谢他们，没有，我们没有看到。保罗他说是因你们美好的信心呢，他感谢的是谁呢？他感谢的是神。那如果说我们 做一个这个 有心人的话，我们再去打开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那其实我们最近一直在做这个来学习这个腓立比书。我们去这个打开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保罗的书信开头，他这个也是一样，他是这个来感谢神的，因着这个信心也好，对方的信心爱心来感谢神的。那好像是也没有感谢人的话。这个保罗说没有说这个，我谢谢你们这个，因为你们的信心很厉害啊，这个没有啊。保罗他是我们看到保罗的使用的语言是非常积极的，但是他不是感谢，他不是感谢。我想如果是我的话，那我一定是要感谢人的啊，是不是啊？这个感谢神以后一定是要感谢弟兄姐妹的啊，信心啊，爱心啊，你有这样的信心，你有这样的爱心啊，这怎么样啊？我们教会当中常常有这样的一个。那我想，我们和保罗的领受是不同啊。保罗将罗马教会的信心有这样一个信心怎么样？他归荣耀给神，他是感谢神的。保罗在这里使用同样的这个积极的语言，但是我们强调他不是说感谢的话。那这些字里行间，他透出一个信息啊，保罗承认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的美好的信心怎么样，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都是神的一个作为，神是真正的一个创造者，神使他们得救重生，神使他们有这样一个信心的弟兄姐妹。所以说我们看到他为什么始终一直说是感谢神。那么这个信息这个发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保罗认识到这一切的美好都是来自神的，这一切的美好，这个恩典，这些恩典的源头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从这里面看见什么东西？保罗的侍奉他完完全全是以神为本，不是以人为本，弟兄姐妹，这个我们是要看得清楚的。这是教会当中，这个我们弟兄姐妹在侍奉当中的是，在教会当中，特别是在教会当中侍奉的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知道，只有以神为本的侍奉，人才能从侍奉当中得着祝福和恩典。我们不说我们以神为本，人没有了，人有了。你只有把神放在第一位，你人才有，因为我们刚才讲过，神是他一切美善的源头。无论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侍奉是被称许也好，我们应该是永远将感谢和赞美是来归向我们的神的，是向神来感谢的，因为神是我们智慧能力一切的源头。基督徒只有凡事倚靠主，高举主，人的生命呢才会得着益处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侍奉当中，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是应该是要做的啊。特别是我们有的时候我看到事班我们现实的时候确实是非常好，但是我们要记得 我们的赞美、感谢、我们的掌声是应该是归荣耀给主的。这是我们要做的，要从这个经文当中所领受到的。第二个，我们要分享的是愿意恳切祷告的心灵，愿意恳切祷告的心灵。那我们来看第九到第十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这两节经文是告诉我们保罗祷告的目的，他有一个目的他是要去罗马。因为呢，这个罗马是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方方面面的一个中心。那保罗来到罗马，他也还有一个目的，在这十一节当中也有一个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分些属灵的恩赐呢给这个罗马教会的人。那么这个属灵的恩赐，它不是说指的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这个前书第十二章那里的那些属灵的恩赐。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属灵的恩赐这个后面其实罗马当时也没提到。那一般的学者是认为这保罗在讲这些属灵的恩赐呢是一个他的侍奉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经验。还有这个是他的一个侍奉的他要这个在那里这个传扬这个福音。因为呢在这个罗马书的后面，他是常常会把这个恩赐呢和这个救恩他联系在一起的。那有一节经文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在六章的二十三节，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怎么样恩赐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说这个恩赐它并不是这个哥林多这个前书十二章当中讲的这个意思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在这里面第九节的经文当中我们首先要看见保罗是怎么样，保罗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保罗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在第九节当中讲到，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为你们祷告。保罗的祷告是罗马弟兄姐妹没有看到的一件事情，他们是没有办法看到的因为不在一个地方但是呢，他在这里说是神可以为他做见证的那换句话说，保罗这个人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活在神面前的人。那人虽然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神知道。弟兄姐妹，一个愿意侍奉的人，他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心灵，他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心灵的。因为很多的时候人没有看到你在那里流汗这个你愿不愿意做，对不对？人没有看到你在那里这个流血流汗，你愿不愿意做我们的侍奉是坐在人面前还是坐在神的面前的？如果有的侍奉是没有人喝彩的是没有人看见的，也没有人听见的，你愿不愿意去做？我们愿不愿意去侍奉如果我们能够回答的好的话我相信我们在侍奉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清洁的良心，能够活在神的面前的。如果我们的侍奉是为了在人面前能够站立，可以站立的话，那么这个侍奉的出发点就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了所以一个真正愿意有侍奉神的人的这样一个人他里面的心灵，他其实是不在乎别人看得见他和看不见他，他仍然在侍奉的。因为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如果我们是做一个愿意活在人面前的这样一个人的话，那么我们就有问题了因为人不在的话我们就情况不一样我们这个人前人后说话的都不一样，我们看着这个人说这个话，看着那个人说那个话。但是保罗给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怎么样，是活在神面前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弟兄姐妹，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好好仔细分享的话，我们有很多反省在这当中我们有很多反省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节。 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常常恳求的就是祷告，常常恳求就是祷告的意思，就是为了这个去罗马来传福音这件事情呢，他一直在那里祷告，一直在那里祷告，并且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这里面实在是给我们看见，保罗的祷告怎么样？他完全是照着谁的心意啊？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的。因为保罗领受了从主那里来的托付，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要有另外一种想法。反正你主耶稣叫我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那我就不祷告了。反正你自己要成就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托付给他，他在那里祷告，是一起在侍奉的。保罗的侍奉，他是有神的同在的。一个是要你做的，一个呢是他积极的一个响应的。这是我们从这个当中我们应该领受到的。这个保罗他是怎么样祷告的？他有这样一个领受，但是他不是在那里躺在那里，他仍然是在那里祷告的。并且呢，他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是照着神的心意祷告。感谢神，这个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他说，在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的祷，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怎么样？后面四个字非常重要，无不得着。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的祷告常常蒙神垂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他的祷告是照着神的心意祷告。那今天我们的侍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照着神的心意祷告，还是照我自己所领受的，我自己想怎么样祷告就怎么样祷告的？这个祷告是我们是在神面前要好好思想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他不是没有方向的，保罗的祷告是非常清楚的。保罗的祷告他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他的心灵始终是对着主耶稣的，他的心灵始终对着主耶稣的。这或许这个主借的这个经文在问我们，我们平时的祷告是在照着他的心意在祷告吗？还是一定要是按照我的心意来成就呢？那如果这个道理成立的话，那到底谁是主啊？是不是谁是主啊？那如果我们常常来关注我们自己的话，而没有主耶稣的意思的话，这个祷告是不是有问题的？这个祷告是有问题的。但是保罗不是的，保罗不是的。然后我们看到保罗他希望祷告的内容怎么样？他希望有一个平坦的道路去罗马。那么结果怎么样？这个我相信我们在使徒行传这个应该是非常熟悉的。结果三到四年以后呢，保罗是到了罗马了，是到了罗马，但是不是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一个平坦，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一个平坦，这个保罗他成了一个怎么样带锁链的人，他坐船到罗马的。你说这个理解和我们差远了。保罗这个去罗马，结果作为一个囚犯，被手都被铐着这个过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熟悉那段这个《使徒行传》的经文的话，这个我们都知道，主是与他同在的。在这个船这个遇见大风大浪的时候呢，主给他话了。所以说，虽然是带着锁链，但是他仍然是对他来说，主的平安是与他同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什么样？是平安的主。虽然他是在世人面前看来是个带锁链的，但是他里面充满了主的平安，充满了主的一个同在的。弟兄姐妹，一个人有主的同在，还怎么什么不满意吗？所以说这里面是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看见什么事情呢？保罗这样祷告，神也最后就应允他了。所以说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当中开展施工之前怎么样，一定是要摆上恳切的祷告。教会当中有一些施工开始产生了，那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他摆上祷告呢？所以一个不太愿意摆上恳切祷告的这样一个心态呢，他很难讨主喜悦的 很难讨主喜悦的，也很难照着主的心意去行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在这个施工之前他是花时间在神面前好好祷告的，是恳切祷告的不是一点点祷告，不是说祷告两三句话就 结束了我们也常常说教会当中怎么样，没有祷告就没有侍奉，真的这句话没有祷告就没有侍奉。如果我们有一件施工有一件施工开始了，你说没有什么祷告了，这个施工真的是要打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 在这当中的。所以说侍奉之前他必定是有一个怎么样一个恳切的祷告因为保罗在这个罗马之前到罗马之前呢，他是花代价花时间做恳切的祷告的。弟兄姐妹，恳切祷告是侍奉的人一个重要的一个心智，因为侍奉神常常有魔鬼的拦阻的，但是如果我们有恳切的祷告，我们就不会害怕。我们个人有恳切的祷告，主怎么样，他有应许了，他要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出人意外的平安，这神给我们的应许。对于教会，若是我们对教会的这个教会的事工，对教会的未来你真的是有负担的话，神会借着弟兄姐妹的工祷来自己来带领自己用宝血所买赎的教会的，教会必定是走的是符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道路的。弟兄姐妹，我真的是盼望如果我们对教会真的是有发展的负担的话，教会的祷告会你应该是看得到你的，你应该是来参加的。我们是有现场的和我们有线上的，你都应该来参加，你没有任何理由 来推迟的，除非你说我实在是没有身体不好，我连上电脑都没有办法去上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圣工有很多圣工，不可能是不祷告然后去参与这个侍奉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周礼拜三我们都发这个祷告的信息的，我是盼望弟兄姐妹教会需要我们各位在此常常摆上警醒的祷告的，教会需要你们祷告的我深知道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个读神学院的时候，读美国神学院的时候，这个每一次交这个 final paper 的时候，我心里很担心的，因为英文不好它这个全是英文的。我开车的时候祷告，我走路的时候祷告，我上卫生间的时候祷告只要有时间就祷告。为什么？负担太大，不知道，负担太大因为这个我们从国内来的这个英文都不怎么好，哇，这个神学院他对英文的要求非常高那你有负担了，你马上就会参与祷告了。弟兄姐妹，教会当中真的是有很多圣工，如果你真的有负担的话，能够看得出你这个负担的话，你一定会来参加祷告的不是说这个我有这个原因有那个原因，其实有没有什么原因我们的主都知道的。我们看见圣经当中属灵的伟人常常在神面前摆上恳切的祷告的，以至于他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他们在侍奉当中，他们能够靠主得胜的。我们都知道但以理的贯穿但以理人生的主轴是什么样，就是祷告祷告神加给他力量当他被扔进这个狮子坑的时候，他有没有抱怨？他没有抱怨，神啊，这个你怎么不来救我，我怎么可以落到狮子坑当中去呢？他没有抱怨。弟兄姐妹，以肉身来说谁不害怕把你这个扔到这个狮子坑当中，谁不害怕被这个狮子这个一口一口当饭吃一块块肉被这个吃掉，谁不害怕我们看到大以理在这种光景之下，他能够在那里站立得住，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好乃是因为他每天三次屈膝在神面前切切的祷告，神加给他力量。弟兄姐妹，神加给他力量。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克西马尼亚的祷告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天使加力量怎么样给耶稣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人是有限的。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只是与天上的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是神要加添给我们的。弟兄姐妹，难道我们要轻忽祷告的这个生活吗？弟兄姐妹，贯穿于我们生命当中的特质是什么呢？祷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多少的分量呢？祷告以后，我们里面有多少的一个平安呢？我们有多少的喜乐？我们有多少的把握和确据呢？弟兄姐妹，祷告和不祷告它是有区别的。这些问题我们都能够回答吗？但以理是相信祷告的。这个我们这都知道，我们有的人这个我们相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其实并不太喜欢祷告的。为什么不喜欢祷告啊？因为我只有一件事情让我们不太愿意喜欢祷告，就是我们不相信祷告。因为我们根本不相信祷告以后会发生一些事情啊，所以你才不会这恳切在那神那神面前祷告啊。但是保罗是相信他祷告以后，恳切祷告以后，他会有一件事，有些事情会发生的。保罗在那里祷告了。所以说我们求神怜悯，让我们的生命也是真的是成为一个祷告的一个这样一个生命。那保罗祷告以后，这些事情是发生了吗？确实是发生了，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发生的主权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都知道耶稣他相信祷告了，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去祷告了，他彻夜在那里祷告了。马丁路德他也相信祷告了，他每天花三个小时在那里祷告的。圣经当中哈拿，对不对？哈拿也是相信祷告的。哈拿祷告到后来怎么样？祷告到这个祭司以利以为他怎么样？喝醉了，喝醉了。但是他怎么样？他得了这个撒母耳，这个儿子，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五个孩子。弟兄姐妹，有人说我很忙，我很忙。我告诉大家，但以理他是处在高位，在处理的国家国事的，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一个人呢。我们可以想象他非常非常忙碌的，他能够做到这个职位，我想他应该是每天是非常繁忙的这样一个人呢。哪里有时间祷告啊？这我们常常听得到，对不对？哪里有时间祷告？我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没有时间来参加聚会了。但是为什么这么忙？这个但以理还去祷告呢？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他相信祷告的力量，因为他相信祷告以后必定会发生事情的。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来侍奉的时候，我们为着圣工祷告，这个我们在这个为着这个圣工我们祷告多少，我们其实心里要知道，我在做侍奉，但是我这个摆上这个祷告有多少呢？我们这里在神面前要好好的，在神面前要回答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相信我们个人的施祷以后有事情会发生的，我们教会的工祷以后教会也有事情会发生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爱教会爱神，我盼望你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会，让真的是让教会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是让基督的名在这里被高举的。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点，愿意分享恩赐的这个心灵啊，十一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保罗这个讲到这个属灵的恩赐啊，他不是在讲这个什么医病啊、赶鬼啊。是因为这个恩赐，我们要知道这个恩赐是圣灵随己意给的啊。那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啊，保罗这里的提到的这个恩赐，我们前面也讲过，它是应该是福音或者是属灵的经验啊。那所以说我们看到 一个侍奉的心灵，它是应该是有一个分享的这样一个心态、心智啊。那么这个是世界上的人很难行得出来的啊，因为世界上的人他是认为怎么样，我越分享，我越少，我口袋里这个越出去怎么样，很简单，这个口袋里越来越少。但是属灵的法则告诉我们怎么样，是越分享、越给予，越会增加。我们记得这个在福音书当中啊，在这个福音书当中有五饼二鱼的故事。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啊？这个有五千个男人，其实这个不止五千个男人了啊，应该算下来的话，这个有人说一万，有人说这个一万五啊，因为加上这个妇女和儿童啊，圣经只记载五千个男人。那么他们聚会以后，他没有吃的，对不对？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呢，只有一个孩子，只有一个小男孩，他把五个饼、两条鱼呢，拿给了耶稣的门徒。那么耶稣的门徒自己拿了这个东西也没用，对不对？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把这个啊五饼二鱼呢，是交给了耶稣。那我们都用常识都知道，这个五饼二鱼，他顶多能够吃饱一两个人，不得了了。但是门徒交给耶稣以后，耶稣怎么样？耶稣在那里行了神迹，使里面所有的男男女女都能够吃饼得饱了。那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不仅仅是他们吃饼得饱，而且怎么样？是剩下的还有可以装十二个篮子，不得了啊！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些圣经的一个记载。保罗曾经啊，在使徒行传当中，他也引用耶稣讲过的话了。在使徒行传当中，他说：“施比受更有福。”保罗不仅仅是听进去了，并且呢，他也是行出来了。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怎么样？他是一个分享的一个生命。保罗的生命，他是越分享怎么样？他越丰富啊！今天我们得的这个福音的生命啊，我们也是要靠着主耶稣，我们要活出这样一个生命来。因着他们愿意分享的这样一个生命，使徒领受了这样一个分享的生命，福音才一代一代传，以至于传到今天我们都能够信他。因为当时只有十二个门徒这个在传嘛，啊，当然不是这个不包括这个啊这个犹大啊。基督徒的生命，它其实是一个分享的生命。我们是越愿意分享，我们自己怎么样就越得的丰盛，越分享越得的丰盛。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节当中啊，十二节他说：“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十一节当中，他这个分享的目的是他是要兼顾这个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那十二节说啊，就可以我跟你们分享了以后，我怎么样同得安慰？同得安慰这两个字啊，在这个原文当中，它是鼓励的意思。就是说我保罗怎么样，我在跟你们分享的同时，我自己也受到鼓励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保罗是愿意这个分享这个恩赐的时候呢，保罗自己预料他也会从这些分享当中他自己得着东西的，他得着鼓励的啊。就是说你在分享的时候，其实你也得领受的啊，你也有得着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这个啊，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姐妹带过查经的？我们当中带过查经的弟兄姐妹都应该知道，当我们去准备查经的时候，我们去分享圣经的时候，谁的益处最大？是那个查经的人，带查经的人是益处最大，是愿意给的人他的益处最大了，啊，这个他要准备查经，他必须要对神的每一句话都非常清楚了，他要给吗？要给得出去啊。对不对？那他从这个圣经当中领受，他是应该是最多的，弟兄姐妹。所以说啊，当然就是也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愿意起来这个带领查经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愿意分享的这样一个这个心灵，他是自己得到非常大的益处的一个人，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四点啊。这个愿意等候神的心灵，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 我们看到，我们应该看到，保罗在祷告了很久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神好像都没有这个成全他，这个去罗马。在这里面，他当时写信的时候之前已经祷告了，对不对？那在十三节这里面说，他说只是如今仍有阻隔。那么这里阻隔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知道，因为没有往上去啊，祷告没有往上被应允，是三到四年以后。那这个三到四年也是啊，根据圣经的学者是推测的啊，三到四年以后，他作为一个囚犯是坐船到罗马去的啊，这个。但神运用他了，神与他同在了，那对保罗说也是一个平坦的道路啊，神与他同在。我们看到，虽然主没有允许保罗马上去罗马，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如果主愿意让保罗去罗马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就可能读不到这卷罗马书了。因为保罗他没有去到罗马，所以他有时间写下罗马书这卷属灵的巨作。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书在这个新约圣经当中，它的属灵的分量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厉害的。所以说，真的就像保罗他自己写的，他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是得益处，感谢神。”他因着没有去这个罗马，他写下了这个巨作。那我今天这个，如果他去的话，我们不要来学罗马书了，什么东西我们要学其他的书信了。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单言事情的人，不是耽误事情的主，在主那里怎么样？他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计划的。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主都知道，但是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要的是单单的定睛的仰望他。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知道，虽然保罗他不是马上去了罗马啊，但是他也没有在那里这个消极等待啊。说我祷告了半天，这个你也不是应允我，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我祷告了半天，算了，不祷告了。这个祷告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回应，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他是恳切祷告的，他没有在这里，他在等待。他在等待当中，他不是消极的等待，他在等待当中怎么样？是在不断的祷告，他仍然在积极的侍奉神的这个教会，他在不断的那里恳切祷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其实一个基督徒能够在神面前耐心等候的话，他也是一个侍奉。等候本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的，等候是我们的一个，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一个展现。我们就应该在神面前常常有耐心等候啊，因为神掌握全局，不是我掌握全局，是神掌握全局。我们只是忠心的摆上这个祷告。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是盼望神马上我们解决我们这个事情啊，马上我们解啊就帮我们解决那个事情。其实我们会发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经过一段等待以后，其实我们的生命会成长。今天可能我们很多问题仍然是没有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我们借着等候，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可以来在神面前来侍奉。神，我们的等候不会白费的，神给我们一个等候的应许在圣经当中。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怎么样却不疲乏的。最后我们要分享最后一点，愿意有一颗欠债的心灵。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无论是希尼利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希尼利人这个词是当时这个在罗马帝国那讲这个希腊话的人，或者实行希腊生活方式的这样一批外邦人他们这个被认为是有很高的这个文化的水准的这个也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文明人的一个代表。那化外人呢，就是这个 说很难听的啊。如果说你说你如果去看这个希腊文或者是这个英文的话，他就把他们的发音叫 Barbaron， 就说他们说这个他们的声音就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他们就没有语言的啊，就是个笨蛋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这是指的是野蛮人。那么后面是讲聪明人和愚拙人啊，他们的智力上是有很大的差别啊，他们的智力上也有很大的差别。那保罗在这里列举了四种人，那么在当时的人呢，他们都应该是听得懂的。那换句话说，就是无论你是贵贱啊，无论你是聪明的人还是不聪明的人，意思就是说他包罗万象，所有的人都包括在里面。我怎么样？我保罗都欠他们的债，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什么意思呢？难道福音是债吗？圣经不是说这个耶稣基督他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个救恩吗？对不对？那怎么这里又变欠债了呢？那么这两节经文是怎么理解呢？这个和欠债有什么关系呢？那我想我举一个例子呢，大家都就应该是会明白了。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主耶稣给了我100块钱，要我给化外人啊，可是呢，我每次看到化外人的时候呢，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没有把主耶稣给我的这个100块呢给这个化外人。那么我欠到底谁的？我欠了两个人。第一个，我是欠了主耶稣，告诉我在做这件事情，我没有做好，对不对？我明明看见他了，我没有给他。那么第二个呢？我是欠了这个化外人。这个化外人明明这个100块不是我的，却是在我的口袋里面，应该是给这个化外人的。啊，这个化外人没有拿到，所以说。我是欠了两个人的债。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面非常清楚，他有主的托付，他把这个福音呢要传给外邦人，如果他没有做好这件事情，他就是怎么样欠这个化外人的债。那么另外呢，他欠了主耶稣的托付，因为主耶稣要他去传福音的，然后呢，他把这个福音呢是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了啊，他自己得了福音，然后把这个自己福音呢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别人却没有得着这个福音。保罗在侍奉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欠债的这样一个心灵的。弟兄姐妹，谁愿意欠债？谁愿意欠债？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愿意欠债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对不对？啊，我们中国人这个，你去看这个储蓄都是很高的啊，我们都不太愿意欠债了，啊，这个我们中国人这个真的是不太愿意欠债了，啊，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欠福音的债？我们是不是在谁面前是欠福音的债？如果我们发觉今天保罗他讲的欠债。这个信息是有道理的话，那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起来把这个福音的债呢去还掉它。因为主耶稣他有一天要问我们的，因为我们有一天要跟他面对面的。你听懂了保罗欠债的比喻，他要问我们的，你听懂了保罗的欠债的比喻，你为什么不去行呢？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回答的，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自己要好好思考。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个罗马书的1章8到15节的经文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实在是让我们看见保罗你的仆人这一个侍奉的心灵。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的侍奉都是一个非常表面的，甚至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常用属世的想法来侍奉主你自己。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今后的侍奉当中，我们凡事靠主，常常摆上恳切的祷告，在你面前操练耐心的等候，赐给我们一个乐于分享的心灵，并且愿意去传福音给那些未得之民。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尽心竭力传扬主名，让天堂多一个得救的灵魂，让地狱少一个灭亡的人。愿你的心意得满足， 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心是一生的果效，这是求主。